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谈应许这个话题。
当你向神许了一个愿的时候，神就会很认真地看待它，而且呢，神也会期望你会信守你的誓言。
今天查克老师会提到旧约一些礼仪和仪式跟我们的关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一次献上自己，成全了救赎大功，所以旧约许多献祭对基督徒来说意义不大了。但是神给以色列民的应许仍然与我们有关系。好，请一起查考民数记第29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研读民数记。从民数记第28章开始，摩西给予以色列人每天该献上的各种献祭，而其中有一种呢是特别在安息日献上的，还有每个月的第一天要献上额外的祭物，在逾越节节期和五旬节也要献上特定的祭物。现在呢，进入民数记第29章，摩西首先谈到每年七月要献的祭。现在你知道七这个数字意义非常重要，因此呢，第七个月也是一个特殊的月份。犹太人的七月大约是我们月历上的十月，因为我们的月历和犹太人的月历是不同的，在他们的历法中有一些含有属灵的意义和其他非宗教性的日子，而他们属灵的月份呢是从我们的四月开始直到我们的十月份，也就是他们的七月为止。在第七月的初一日，他们要守为吹角的日子，除了每天例行的祭礼之外呢，还要献上特别的祭。第29章一开始就讲到七月的特别献祭，然后谈到每年七月初十日要献的祭物。那一天呢是赎罪日 Yom Kippur， 每天倒要献上特别的祭物。您会留意到在赎罪日啊，大祭司要单独负责全部献祭的程序，在特别的日子通常呢是由其他的祭司做献祭的工作，但是呢在赎罪日的当天大祭司要包办全部的献祭。所以大祭司在赎罪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啊非常的忙碌，因为他一天呢一共要宰杀34只动物，并在当天献上，这一切工作都由大祭司自己来做，没有人可以帮助他。因为赎罪日预表耶稣基督为赎我们的罪而单独承担救赎的大功，确实是没有人能够去帮助主耶稣的。然而主耶稣独自为我们成为祭献上给了神，这是必须的。在第七个月，以色列民还有一个特殊的节期叫做祝棚节，以纪念他们的祖宗在旷野漂流住帐篷的经历。祝棚节期呢持续八天，在祝棚节的第八天的期内呢，其中一天要献25只动物，另外有一天呢要献28只，而大部分的日子呢每天要献超过30只的祭牲。所以民数记第29章提到以色列民每天要献上动物的种类和数量。这个内容呢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 除了让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一次的而且永远的献上自己为祭，这里呢很有意思的对比，大祭司要杀死这些动物来为以色列民赎罪，当然呢他也必须先为自己的罪而献祭，然后呢才能为全以色列民的罪而献上赎罪祭。对比起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他是一次而且完全的献祭，大祭司必须每年献祭，但是呢主耶稣只要一次献上自己为祭，就永远坐在了父神的右边，直到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万物都伏在他面前的应许成就为止。所以呢，主耶稣一次而且全然的献祭，对比起以色列的大祭司必须每年为了百姓的罪而献祭，这是个极大的对比。希伯来书也清楚地指明了这一点。所以现在当我们从利未记读到民数记的时候，如果你也去读希伯来书，将会非常有帮助，你会有一个更清晰的概念，因为你知道了利未记和民数记的背景。当你知道这所有的献祭和仪式之后，你就会对主耶稣为我们做的事有更深入完全的了解了。好了，我们看民数记第29章的39节。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期献给耶和华，都在所许的愿并甘心所献的以外，作为你们的燔祭、素祭、奠祭和平安祭。这里提到的其他献祭，包括燔祭、平安祭等，都是指个人献的祭，都在第29章所规定的献祭之外。我们现在进入第30章，这里谈到许愿的法律。你跟神许愿的时候呢，神会很认真地看待你的誓约，而且呢，神也期望你会信守它。神不是一个要你还愿的神，他也不需要你去对他还愿，他是不要你去定下任何誓约或者是约定，然后呢又破坏不信守了这个约定。事实上在圣经里说，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现在我们要弄清楚的是，神不需要你去许下誓言，誓约是一个人自愿去立下的约定，神并不要求你去对他做出约定或者是付出什么，要发誓啊、许愿啊，这是你个人在这一方面呢是完全自愿的，而这呢也是人们常常做的事。啊，我承诺我要将这件东西啊献给神，或是我自愿要为神做这件事。啊，主啊，我向你指的是誓约了，你知道的，而我呢也要为此去做某些事。然而呢，神并没有要我们这样做，所以呢不去起誓比你去发了誓却完全没有办法完成而好得多。如果你对神起了一个很重要的誓约，那么你就要去持守它，完成它。因此呢，第30章是在说明当人与神立下誓约的时候应该做的事。民数记第30章第2到第5节，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女子年幼还在妇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她父亲也听见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他默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因为他父亲不应承。当一个年轻的女子仍然住在他父亲家里的时候，他自己向神许愿， 如果他的父亲也在场，并且听到他所许的愿，那么他可以不答应这个许愿的约定。但是如果这个父亲听到了女子所许的愿，但是呢却没有做出反对，那么这个愿呢就是有效的，而且这个女子就必须遵守她向神所许的愿。在旧约圣经中有关于许愿的例子，然而呢它却是个非常不幸的事实。你或许会说这是一个不好的许愿，其实呢许多人在困境中通常呢都会对神许愿说，神啊，如果你帮助我赢得胜利，那么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耶夫他这么说，耶和华，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可是令人悲哀的是，当耶夫他得胜回到他家门的时候，出来的是他的女儿。一个处女第一个走出了门外来迎接他，那是多么可怕的事约。如果耶夫他没有许这种愿呢就好了。此外呢，扫罗也许了一个很荒谬的愿。当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清早起来，觉得自己的状态很好，他环顾四周，发现呢其余的士兵都还在沉睡，他就叫醒了为他拿兵器的人说，当我躺卧在这里的时候，我在想啊，或许神在今天要将非利士人交到了以色列人的手中，如果他确实要这么做，那么神就不需要有整个的军队啊。如果他今天要击打非利士人，那么神就不需要整个军队，只要我们两个人去做这件事啊，那就行了。好，让我们去看看神是否在今天要击打非利士人。约拿丹和为他拿兵器的人就站起来，偷偷地溜出了军营，去窥探非利士人的营地。约拿丹说，哎呀，这么做很冒险的，我们要确信神与我们同在，而且呢要我们去攻击他们。所以当我们走进非利士人的时候，如果他们对我们说，喂，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让我们看看，那么我们就知道神是要击打他们，我们就过去到他们那儿去。但是如果他们说，哎，你们留在那里等我们过去你们那儿，那么我们就知道神今天并没有要击打非利士人了，那我们呢就尽快的回到自己的军营中。这是一个信心的冒险。约拿丹和为他拿兵器的人就走向了非利士人。当他们靠近的时候，非利士的哨兵喝停他们了，并且对他们说，你们上到这儿来让我们看看。然后约拿丹说，嘿，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迹象，是我们所寻求的。因此呢，他和那个为他拿兵器的人就冲上了山丘。圣经上说，他们使非利士人惊慌，他们跳进非利士人中，开始杀倒他们。非利士人在他们面前溃散逃跑。而在山丘的另一边呢，当扫罗睡醒之后，揉揉眼睛，他望向敌人的军营，然后呢，他见到非利士人在混乱中逃窜，而在当中呢，有两个人呢正在击杀非利士人。扫罗就说，快查查是谁在不在我们当中啊。然后他的手下说，哦，约拿丹和为他拿兵器的人。之后呢，扫罗就许了一个愚蠢的愿，他说啊，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东西的必受咒诅。这是多么愚蠢的许愿。因此呢，最好是不要许什么愿。但是有些人呢还是喜欢许愿， 因为这样使他们感觉好一些。所以呢，如果你许了愿，那么就要确保自己能守住你的誓约。但是对一个男人来说，如果他许了愿，就是一种约束。对于一个未婚在家居住的年轻女子来说，如果她许了愿仍然没有说服力，除非她的父亲允许这个誓约。如果她父亲听到了女儿许愿没有反对，那么这就成为一个有效的誓约。同样呢，如果一个女子已经与人订婚了，如果她的未婚夫听到她所许的愿，那么她也可以反对这个许愿。但是如果是一个寡妇或者是一个离婚的女子立的誓约，那么他们所立的誓约都是有效的了。而如果一个已婚的女子许了愿，那么她的丈夫呢也可以反对这个誓约。她可以说不可以，你不能这么做。这个丈夫呢可以否定掉妻子所立的誓约。如果他没有这么做，那么这个愿呢就是有效的。这些呢都是在民数记第30章讲的关于许愿的律法。好，我们进入第31章。神命令以色列人杀米甸人来报仇。民数记第31章第2节，神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这是摩西所要做的最后的行动。他们将要进入神的应许地，神命令他们要杀米甸人来报他们当初扰乱以色列子民的仇。摩押王巴勒派了米甸女子进到以色列人的营地中，使他们呢陷入到犯淫乱和拜偶像的罪。因此呢，现在神为了这件事来审判米甸人。摩西呢就命令每个支派出1000人来参加战斗，所以呢每个支派都有1000人出来，在摩西面前一共有12000人武装起来了。他们受命去攻打米甸人的城镇。以利亚撒是当时的大祭司，他的儿子菲尼哈跟着军队一起去杀米甸人，神将米甸人交在这12000人的手中。第7节，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这行动呢也包括对先知巴兰的报仇。你还记得巴兰对以色列人的第一个预言吗？他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这个愿望呢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他不是如同一人之死而死。巴兰犯了贪婪罪，允许贪婪进入了他心中，主宰了他的生命，将自己从神的祝福当中挪去。他不但不是如同一人之死，而是在以色列人击杀米甸人的时候一起被杀死的。第9到12节说，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掳物，又用火焚烧他们所住的城邑和所有的营寨，把一切所夺的所掳的连人带牲畜都带了去，将所掳的人所夺的牲畜财物都带到摩押平原，在约旦河边与耶利哥相对的营盘，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的会众。第14到18节说，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她的活命。你们可以存留那些小女孩 和处女活着，但是其余的人都要被杀死，因为这些妇女被利用在巴兰的诡计中，使得以色列民遭遇到咒诅。在这里呢，有一点是需要留意的，就是许多人会觉得旧约圣经的内容啊难以接受。人们常对神对一些人要完全杀尽的极端命令感到难以接受。神为什么在许多时候要下令灭尽整个国家，所有的男人、孩童和所有的妇孺呢？在一些例子里，甚至是动物，每一件东西都要被除去。神为什么要下这样极端的命令呢？当以色列人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没有立下合约条例去跟其他的民族同住，他们是彻底摧毁那地的居民，并且将他们都赶出去。为什么神会下这样的命令呢？为了要了解这些命令呢，我们有必要先去了解一下当时迦南地人的文化，特别是他们的宗教习惯。在整个世界历史中，这些迦南人可能是生活在最底层的道德观的阶层，所有你可能想象出来的罪行都出现在他们这些人当中，完全没有什么婚姻誓约，他们如同动物一样的生活着，甚至如同兽性行为，在他们的生活中啊，那是常常见到的事。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如此的污秽、腐败、堕落，因此他们根本就不能够存活下来。他们相信以活人来献祭，并且向他们的神献上自己的孩子。这些人的行为是如此的污秽粗鄙，因此呢，很难向你形容迦南人日常的行为是何等的不堪。因此呢，神要下令灭尽他们。神命令以色列人进行这个灭绝的行动，以免被迦南人污秽的习俗所影响。神将以色列人带进了迦南地，用他们来作为审判迦南人的工具，因为他们那些可怕的令人憎恶的习俗使得他们必须被灭尽。你或许会说，那么那些孩子呢？那些婴儿呢？如果允许那些孩子们活下来，并没有双亲养育他们呢，他们的人生会是可怜悲惨的。因此呢，将这些孩子们也一起除去，这是一个怜悯的举动。但是神命令将他们灭绝，以免他们的子民沾染上同样污秽不洁的习俗，而像迦南人一样陷入到同样道德败坏的行为中。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民数记。
我们服侍的神是公义和和平的，他不容忍不道德的事，尤其是伤害他的儿女的事。查克老师谈到神命令要消灭米甸人，这举动有点严厉，但对神的儿女来说，却是最伟大的爱的表现。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给您祝福，请留意收听。下次查克老师将继续的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谈到神命令消灭米甸人的事迹，以及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请到时候留意收听，同德造就。好，现在我们请听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现在愿神帮助你 吸收我们所学习到的道理，并且愿他使你记得他所命令的事，愿你在对神的认识上更加丰盛，使他的旨意和计划行在你的生命中。愿神与你同在，并且赐福给你。愿你借着对神的能力和信心和信靠而得到保守。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